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0月18号，星期天，农历是9月初6。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喂。
哎，师傅好。
哎。
喂。
哎。
喂，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哎。哎，师傅你好，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现在吧，东方台的有的同修吧，就是找工匠，就是找那种做陶瓷的人做那种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他们想供起来，但是呢，带到法会开光呢又不方便。那师傅这样，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个是这样的，一般的呢，开示了之后就比较好一点，这是真的，不开示嘛总是差一点，嗯嗯。不开示呢，你供在家里呢，就不知道来不来啊？看你心诚，对不对啊？开过光了，基本上保证50%以上会到，再加上你的稍微一点虔诚啊，菩萨就会过来。如果你呢不开光的话呢，你就等于完全靠自己的能量了。自己完全靠自己的能量的话嘛，就是说你不一定保证那个菩萨经常到啊。所以呢，这个呢可以装个盒子放在这个行李箱里。一般也没什么问题的。
他们想直接就是做那种大的，就是陶瓷的，类似于东方台那种，就是说
啊、哦，这么大的
实体的
啊、哦，这么大、
哦、实体的，他们想做那种
啊、哦，那个先做小的吧，家里放小的嘛就好了。现在你做这么大放在家里，对不对啊？又不这家里没那么大啊、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师傅开始。哎、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就是在梦里师傅给他看图腾啊，非常清晰的告诉他，就是回天三大要素，第一是消业，第二是功德，第三是忘我，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吧。
消业大家都知道，过去的业不消、你上不了天的，上不了四圣道的，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啊要什么功德。想想看，实际上这三句话我们最清楚了。第一，把过去的要消掉。第二，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
啊，这个拼命的做功德，那么就新的成绩出来了。啊，第三，什么叫忘我呢？要把自己所有做的这些功德，不能归于在自己身上，要这是功德啊，这些功德全部不是我的啊，我都是。啊，好好的学佛，我觉得没有自己，那这个时候你的功德就无量了，因为只有功德无量的人才能上去了。
师傅说的这个就是这个说的忘我是就是师傅正如师傅说的以前那个真修实修的标准无我是这样吧？
对对对，忘我实际上跟无我一样的，忘我就是你要把自己忘掉。我问你，你把自己忘掉了，你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忧愁啊？你脑子里都是别人了，没有自己了，你这个人是不是菩萨了？
是的，是的，是的，
是这个概念的，
明白了，明白了啊！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开歌厅有业障吗？如果在歌厅里，有的人在歌里邪淫打架之类，是不是那歌厅老板也背业？
当然有点背业的，肯定背业的，背的比较少一点就是了，但是肯定背的，那歌厅，你开歌厅嘛？你唱唱歌歌，好好的唱，他们就是这种人很少的呀。你像正规的人，怎么会跑到歌厅去啦？
是啊。
你说你请台长到歌厅去唱歌，你说我会去不啦？
是的，是的，歌厅里都是唱情歌，
不是情歌问题啦，光们弄了暗暗的，你在里面不知道搞什么东西啦。打情骂俏，你这种东西都是地府里面的鬼做的事情啊！昏暗的灯光那就不行了，就像过去人家弘法一样的，你偷偷摸摸什么躲起来弘法，你说这个弘法能算正的吗？正法吗？你去看很多很多很多 长了后来都变成不好的，都偷偷摸摸的，啊，现在还不知道啊，他不敢对面对的社会呀、啊，明白了吗？啊，
对对对对对，好，哎，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劝人离婚会动人因果而造业，请问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会动人因果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动人因果嘛，首先呢，你把不应该讲的话讲给他听了，就动因果了。啊，挑拨离间不动因果、
哦、
啊。你本来人家很开心的、哦，你把人家说的很不开心，你把人家说的称心似起。啊，你把人家说的贪心四起，你这是算不算动人因果？本来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没钱的，他自己房子住的开开心心蛮好的，两房一厅就算了。但是呢，哎呀，你跑出去跟他说，你知道吗？哎呀，没钱也可以买房子啊！啊，你只要叫头期借来，然后接下去呢，你每个月呢只要交多少几百块钱，你撑也撑得下来吗？这个房子归你了。啊，这个房子多大、啊？这个是个大的那个花园洋房啊！你跟他讲好了，你讲的把他心讲的动了，好了，他没钱了，他开始天天痛苦了，还不出贷款了，最后房子被人家收取了，你说这是不是动人因果啊？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他没钱，你非要他这么做，你是不是动人因果啊？他不想离婚，你非要把他说的离婚了，是不是动人因果啦？
是的，是的，
好了，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对，是这样。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发愿问题啊，就是一个同修他发愿了，他的发愿要坚持听台长录音和看白话佛法，哎，每天看一篇白话佛法，而结果发愿之后就不同了，就是说是他发愿之后，就是心里有疑惑退转，或者是魔障来的时候，坚持听录音看书，里面能量很大，自己会相通放下，自然而然的生理就舒服了，心里就会很舒服。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发愿听录音和看白话非常好，师傅，请师傅开始一下吧。
其实你要知道听白话佛法和听录音为什么好了？举个简单例子，你是个学生对不对啊？我们学佛都叫学生嘛。如果你说你天天回到家里听老师的录音，对不对啊？做老师的作业，对不对啊？看老师的书，呵呵，你说你这孩子进步大不大了？
大、
哎、好了，
大
是这个概念，很简单的呀，是这个概念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学佛人要有欢喜心，但人往往在高兴的时候，在高兴的时候会做错事情，或者是懈怠。怎样能在欢喜的，怎样在有欢喜心的情况下，又能精进不做错事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欢喜心那是人间的欢喜心，他一定会再做错事情。人家说高枕无忧，对不对啊？啊，乐极生悲，说的都是那些没学佛的人呐、啊。啊，学佛的人高兴也是法喜，也不会高兴过头啊。难过伤心也不会难过伤心到头，只是那些人啊，有好事的时候开心，对不对啊？他有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个果出来的嘛？啊，对不对啊？那些很多人啊，拿人家钱的时候啊，开心的贪官的。等到抓起来了呢，啊，对不对啊？他没想到啊，很多事情他没想到的后果呀、啊。而我们学佛人开心，也是为别人开心，所以我们不会有什么后果的。如果我帮助别人啊、你让他学佛了，让他念经了，为他好了，你说你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啊？啊，对不对啊？啊，怎么会出倒霉的呢？因为他开心了之后，他去吃喝玩乐，吃喝嫖赌。那你怎么会不出事啊？那乐极生悲了。好了，这笔生意做完了，一下子赚了啊100万了，还想还拿出个几十万，拿出个十万块钱出来好好庆祝庆祝，玩玩喝酒啊，然后啊这个玩女人什么都做好了，接下来嘛倒霉了呀，是这个概念呀。像我们学佛的人，我们的开心是法喜啊，啊，
哦，
不一样
的，明白了，明白了，
概念不一样，概念。
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经常关，就是比较关心，就是说是 相关于就是大就是我见过大多同修的家的佛台，就是那个照片啊，都是一个香炉。上次不是有一个女的打通台长图腾电话，台长说她你供一个香炉，有菩萨有她说是不来啊，就是说是要尽量每一尊菩萨面前有一个香炉。师傅，这是一个共性问题还是个性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这是共性问题啊，因为很简单啊，因为你比方说你把菩萨请到家里，对不对啊？大家同烧一炉香，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要请不同的菩萨？那你就请一尊菩萨说，所有的菩萨都拜到好了，还是有问题的，不一样的嘛。你请了四位菩萨，你当然每位菩萨请回来，你都应该烧一支香吧，给个香炉吧。
哦，
啊，
明白了。
对不对？一个庙，如果你把很多菩萨请回来，你全部放在大雄宝殿里好了，为什么要分成观音殿呢？对不对啊？关帝殿呐、啊，关帝庙啊，那、为什么在庙里要分成这么多房间呢、啊？还有祖宗的各位前法师前辈啊，他为什么还要分开呢？就这个道理啊。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哦，明白了。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以前录音中讲到，就是说。小孩在生病时，就是在图腾节目中您说小孩在生病时不要改名声纹，是不是369结束的时候也不适合做改名声纹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但有什么，对不起你再讲一下，但有什么、
就是369结的时候也不适合做改名声纹、是吧？
那当然。这个不一定的，如果你的名字本来很倒霉，你到369的时候你就可以改啊，改了嘛就不倒霉了呀。
哦，明白了。那生日前后能不能做改名声纹呢？这个
生日前后也可以改名声纹，只要改得好都没问题。
啊，改得好都没问题啊。
不要乱改。
哦、好的。
不要乱改。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将自己的功德转给他人，自己也要留一部分，不然身体会垮了。那我们将全部的自身全部的功德用于消除业障时，是不是也要留一部分功德，留一部分功德让自己的功德储备一下呢？师傅开始一下。
100%的，你把家里的东西全送给人家，你吃什么？你就这点功德你自己都没了，你说你怎么保护自己啊？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怎么样来帮助别人呢？ 对不对啊？你说台长比方说救人，我晚上觉天天都不睡，你说我第二天精神都没了，我说人都不行了，我怎么救人家？
哦，那就是说，那师傅就是说，如果将我们自己的功德用于消除业障，是不是业障的同时也要留一部分？
要留，一定要留的，因为你把业障都消除了，把你的耗上精力耗光了，你看过那个电影了，就是那个像 Superman 就是超人，对不对啊？超人他为了消除这个魔，不就消除业障一样的吗？他把那个魔打的呢，最后他自己也耗尽了电了，他啪一下子他也倒下来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碎纸机可以碎掉以前没有学心灵法门之前手抄的经文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包好都可以。
都可以哈。
碎纸机你记住了，等到它把它变成微分子了，微积分了，微分子结构了，就不存在了，就这个东西就真的没了。
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化社会，即便是学佛人心也会有很浮，请问如何在这个五欲六尘的社会中能够不受污染，能够在心里保留一片净土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能不能在心里保存一份净土很简单，五欲六尘你看得清，你才心里想得明，你知道它是不好的，你才不会去做。现在问题五欲六尘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所有的人以为它都是好的，因为现在到了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一个境界了啊！每个人都觉得不为自己啊，怎么可以活在这世界上啊？每个人都为自己，有几个人为别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傻瓜才为别人呢。所以人家骂我们学佛人是傻瓜呀， 我们是傻呀，
我们
傻不傻？
我们
就
叫
潮
吧，
你说我们傻不傻？以后我们上天，他们下地狱，你说谁傻？
是的，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
是。
我讲个，
对对对，
我讲一个，这讲一个师父小的时候事情。我在班级里，对不对啊？有一个小朋友吵架打架，把班级里东西弄得一塌糊涂，啊，好了，结果第二天啊，因为这是放上课之后，小朋友做值日的时候，那个时候师父也在做值日。因为我是帮助他们，我是天天就等于做义工，不到我值日我也这么做。然后呢，这两个人打起来了，拿扫把把椅子弄得一塌糊涂，两个人谁也不管跑了。那个时候呢，啊，师父就把他一个个扶起来，一个个弄，花了很多时间。好了，啊，那个人跑过来跟我说：“你傻瓜，你神经病啊！他弄的，为什么你弄啊？”那个人跑过来说：“你帮他忙啊！”我就不讲话，我就帮他们全部扶起来。等到第二天，老师就知道了，老师知道一调查全知道了，最后谁扶起来好了，颁了个奖给我。所以台长的奖特别多，从小时候就有。我就告诉你们，你说我傻不傻？最后班级里表扬啊，马上站到前面来啊，还要叫我讲讲体会。你说那时候是不开心吗？傻不傻？不傻。你记住，做人现在的社会不知道什么叫对的，什么叫错的，所以这些人只知道自己，这些人以为是对的，实际上他们就伤害了自己欲望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我也很愿意听你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以后你多给我们讲讲吧。
好，以后帮你们多讲讲，好啊。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受记啊，是不是达到了不退转的条件才可以受记呢？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受记，什么叫受记啊？
就是受，就接受，就是受记，就一个提手旁，一个那个感受
记。受记啊，你说什么？
受记。
问题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达到了不退转的条件下才可以被受记啊？
啊，不退转，实际上受记它是有好好多种，是一个法门当中的一个仪式啊，你明白吗？受记，比方说你，我现在师父叫你过来，来来来，我在你耳朵边上讲几句，也叫受记啊，它只不过个名称而已啊，这是什么啦？比方说啊，菩萨受记，那么在梦中受记啊，听得懂了吗？
啊，听得懂
啊！你从那个你从那个经文里面看出苗头出来了，看出这个里面的大意知识出来了，那你也叫受记啊？听得懂了吗？师父给弟子受记，实际上就给你们上课，告诉你们妙法呀，也叫受记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先天性脾虚，肠胃吸收功能不好。是不是跟前世嗔恨心比较有重要的关系呢？
有关系的。一个人嗔恨，他的肠胃一定不好。一个人经常生人家气，所以人家说啊，这个叫痛断肝肠啊。啊，这个人痛是怎么痛？痛不就生气呀、啊？气怎么就痛了呀？一生气想不通了呀，想不通了，整个就开始肠胃就痛了呀。所以很多人说一生气肠胃就不舒服，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找个理由说，哎呀，我气不通，我抽根烟。抽根烟实际上讲起来是临时帮你通通气，当然你这个瘾上来了就完了，也不好啊。
是，明白。那师傅就是针对这个。现在我听说有时候听说就是说有的小孩子肠胃吸收不好，那怎么去化解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很简单，前世带来的东西要多念礼佛。
礼佛啊。
前世带来的东西很多，还不如理不如法的，让你到这个世界来受报的，你必须要把它改正。改正怎么呢？多念礼佛呀，忏悔呀。啊，很多人一边忏悔一边看病。就这样慢慢会好起来的，很多人小时候的病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好起来了，明白吗？
明白了。好，那师傅讲起这个念礼佛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同修念礼佛的时候就是照着念，心里也知道做错，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 但是心里一直没法升起强烈的忏悔心，那怎样才能拥有忏悔心，增加忏悔心呢？就是
忏悔心至少要有感恩心才会忏悔，没有感恩心你哪来忏悔心啊？对不对啊？你要对质的呀，你这个人没有忏悔心说明觉得自己是对的啊，我对的啊，我老婆今天啊这样我对的，我就打她了怎么样，我对的，你首先要感恩的，那对不对啊？天天他帮你弄啊弄啊弄啊啊，帮你孩子养了这么大，帮你家弄得这么好，照顾你这么好，你产生感恩心的话，你当然才会忏悔啊。你不感恩老婆的话，你怎么会跑过去哎老婆我忏悔啊，可能不啦，就是忏悔也是假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在我们修行中，我们会通过梦境知道一些前世的缘分，面对这些前世的缘分，我们如何做到理性的对待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这真的也是个现实问题，因为过去呢不知道自己前世的缘分呢，很多人呢啊也就稀里糊涂了一辈子了，对不对啊？当然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呢，那都有利弊，知道了之后要理性对待，这就是你现在提的问题了。那么怎么样理性对待这个前世的缘分呢？就知道前世，知道这个里面的道理，我前世没有做好，所以我这辈子受苦来了，对吧？我今天这个女的跟你感情很好，这是上辈子啊我跟她的冤结啊，所以我现在已经啊，你现在自己已经结婚了，那你看见这个女的现在很喜欢你，那你自己要理性对待，对不对的？哎，否则的话，你把现在又搞得一塌糊涂，你又造这个新业，那你下辈子呢，你要还他的了，对不对啊？但是有的人呢，因为上辈子啊，这个缘分没有还完，如果这辈子跟这个人缘分没了，那你这辈子又可以啊延续下去。那像这种情况，就是像第一个老婆离婚了，那么第二个老婆人家过得也挺好，那这种也有，对不对啊？像这种情况其实很难啊靠自己来猜测来摆布的，有时候不知道，因为人说都不知道嘛。那么怎么样呢？就感觉呀，靠，完全靠自己的感觉。而且呢最好的方法念菩萨念经，如果念经念了之后菩萨对你啊特别的没有意见，就是没有给你明确的惩罚，没有给你明确的怎么样，然后呢你自己呢或者感觉到哎呀菩萨好像这个事情是有点同意我的，那你才能慢慢的一步一步一点点试试看。因为这个毕竟你不知道前世这个缘分应该不应该，但是首先有一点，你必须跟一个旧的必须要慢慢的没有，否则的话你又是犯罪，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像这种情况，
谢谢，
因为我顺便今天就你这个问题，我也就是跟有些人，他们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有些人本来已经啊，要学佛之前已经要差不多要离婚了，已经递状子到法庭了，那么后来他到了那个学佛公修会里面碰到个女的，特别喜欢他，怎么办呢？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敢。对不对啊？那里没离掉。那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第一啊，要求观世音菩萨啊，梦中会跟你讲的，会跟你讲的。第二嘛，自己要如理如法。如理如法就是说，你如果想跟那个做一点点接触的话，你必须那个千万不能说两头教他两头传，那就是造成三角恋爱的这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了。明白了吗？
对对
啊，是这个。
明白明白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还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同修很喜欢找台长起名字很想就是找台长起名字，但是呢现在打电话又比较难打，那怎样但是因为他们我说是要不你们就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会派台长到你梦里来起名字，但是呢他们有的又梦不到，怎么办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说，如果的确这个名字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确觉得这个名字很倒霉，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如果有钱的话呢，对不对啊，也可以找些人改改名字，这有些人的确是有研究的啊，人家付出啊，钱不要太多的，比方说啊弄个100块200块钱的啊，这也无所谓，对不对啊？如果他要求钱太多，你也不要找他去找了，你网上自己找一个，没钱的网上自己找，因为网上都可以找到，怎么样匹配，基本上他50%-60%基本上都是 很有道理的，我看过的，明白吗？
他们就是想找台长起，台长起的，他们放心，就是心里觉得。
那你看你的福分了，那你要打得进电话了。而且你看你打进电话，因为这个是占很多时间的，因为一个名字天上把你人很当回事的，你一个名字报上去之后要经过很多道关的，然后最后再定下来的，因为它要包括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这些东西都要完全不犯冲，完全吻合，相生的不能相克的，这样的话再转回来，那要大概至少在我电台里大概要花个六七分钟啊，这么一个过程，从天上再快也得五分钟左右吧，六分钟七分钟应该啊。这样的话，你说我可能为你一个人花五六分钟时间，叫大家都在边上停着。
是
啊，就这样。
那他们说，那怎么就得到台长的法身到他梦里去起名字呢？就是。
那讲到底呢，台长的法身到你梦里去起名字嘛，就你自己的造化了。
造化
那你能够求到台长法身到你梦里，你就不要改名字了，你就叫经常帮你看看病不就得了吗？你说我现在，你看我那天帮那个谁加持了一下，人家好了。对不对？
是你师傅，你这样一说起来了，就是那一天我不是问了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子嘛，就是他那个，你不是说是他在天上还罚着他要念87张小房子嘛？结果人家就我说今天给你打通电话了，你要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我说你要给师傅放点声，我说师傅辛苦。他说好，我给师傅放6只甲鱼600条鱼。结果人家放生的路上，那个重修的妈妈说，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吃饭了，人家100天不吃饭，现在开始吃饭了，能吃面条了，能进食了，他开心的不得了。
知道就好了，这个加持的力量是很厉害的，的确很厉害。因为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加持你不能硬加持，你就是说你自己也要有一个，比方说就师傅给你大米吃，你也得拿个兜啊，把它兜住啊。很多人拿个手，你能拿接多少啊？啊，对不对啊？你至少拿个口袋，把师傅的大米全拿过去啊，是这个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这个概念。
谢谢。谢谢师傅。准备开始，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香港法会上有一个上台发言的肺癌晚期，就是他不是发言之后，他不是自从法会发言完之后回到酒店就出问题了，现在这个人就是情况不太好，请教师傅指点一下，他怎么回事啊？他这是？
这很简单，并不是代表他做功德上去法师了，他马上就会好的，因为他的业障还是有的。我讲一个事情，我不是说我们的法门的，其他法门有一个事情，对不对啊？我也帮人家其他法门，这个讨个公道吧，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到其他法门去了，他进去没几天。本来进去没事的，进去没几天发病了，发病了之后呢，好了，一直用其他法门的方法在救啊救啊，救到后来嘛死掉了。那么家里的人呢，非常对这个法门非常不好啊。那么我帮他讨个公道呢，我是这么讲，就说这个人呢，本来呢业障呢应该是很重的，很重之后呢，他这辈子如果把他爆掉了，爆掉之后他下辈子可能就。应该说到天上去，因为你不相信的人，人间是不同的呀。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到了天上之后呢，你这辈子所有的业障全部爆掉了，因为你皈依佛门了，就这个事情提早爆掉了，你没什么痛苦，你走掉了。本来呢会生癌症，可能一直拖啊拖啊，但是至少拖个30年会痛苦的不得了了。虽然没走，但是会很痛苦。那么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真实的一个事情。像这种情况的确有，那所以我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一个当地的一个乡镇里面一个中医啊，他非常善良，对人家好得不得了啊，生出来三个儿子，一个嘛脑瘫，一个嘛从小嘛没手的，一个嘛好像眼睛瞎掉的，人家说这个医生这么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会生出这么3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医生呢更加勤奋他就造桥铺路 啊，不停的做功德，在乡村里边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的，啊，免费给人家治疗，啊，人家都很同情他三个孩子，啊，他希望他做了这么多功德之后呢，能够让这三个孩子脑瘫好起来，残废呢能够自立，啊，然后呢眼睛瞎的能够看见，因为过去嘛，旧社会嘛，很多人都相信这些的嘛，结果呢，啊，结果呢，没想到。啊，念了经之后做了这么多功德之后呢，第一个孩子呢死掉了，
嗯，
啊，第一个脑瘫孩子突然间抽泣就死掉了，第二个孩子呢啊残废，有一次在出车祸走不快被人家马车压死了，啊，第三个孩子呢啊被雷劈了，那么所有村庄里的人都叫老天呐，观世音菩萨，你救救啊，你怎么不长眼呐，啊，他这么好的个医生啊，全村人都为他求啊，结果，结果他的夫人做了一个梦，就是菩萨，天上的玉皇大帝还天上的菩萨告诉他说，本来这三个孩子到人间来，就是第一来讨债，第二来啊来要他的命，他的命活不长，而且他的所有的钱财家产全部会被这个三个孩子用光的，而且这个三个孩子前世是很大的业障，这辈子是来还债的。就是说一直要受苦受一辈子，现在因为他爸爸的造桥铺路学佛修心，使他们三个人早报了，就是业障早报掉，所以他们先被天上收回去了，一收回去之后告诉他还会生三个麒麟，过去说老天必降麒麟给夫人，就是他梦中是这么讲的，结果后来呢，他太太这三个孩子啊，刚刚死掉没多少时间，生出了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也是三个孩子，三个儿子生出来之后考状元啊，越来越好。实际上这个就是告诉他所修心的，他布施的东西，他所做的功德，那是后面才报。你过去的事情，并不代表你现在就能报掉，明白了吗？
哦，
是这个概念。
那师傅，你说就是老天给他送了三个孩子，就是三个麒麟，是他命里有的，还是上天赐给他的？就是通过考察，他修善做了这么多功德。
那很简单，那是赐给他的，因为这个三个麒麟肯定是这个已经不是人了，这不是人投胎了，这天上下来的叫麒麟呀。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
了。哦，谢谢。
啊，也就是说，一个人，你不要说你刚刚做了点善事，说怎么不来表扬我啊？我怎么拿不到奖状啊？师父今天能够拿到世界和平奖，我努力了多少年呢？
是的
。啊，对不对啊？我付出多少啊？啊，人家看得见吗？看不见的。啊，很多人记住你啊，你凭什么拿和平奖啊？你知道我做了多少好事啊？我为这个和平做了多少？多少功德啊？人家知道的，啊，
是就是现在师父获得了这么多荣誉，有的人就是羡慕嫉妒恨呀，说的那句话，真的。
那不要说我了，你就是现在中国得诺贝尔那个医学奖的那个女的，被人家嫉妒的够厉害不啦？
是屠呦呦啊。
啊，屠呦呦，你看，对不对啊？啊，
是，
叫她多涂点油。那以后就不会生气了，屠呦呦。
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就是昨天晚上我就梦到打通您电话了，我就问你问题的时候，怎么有一张就是白色的板上啊哈，那问题就自然就这样显出来，就是这样，就不用我整理了，就是显出来我就照着念，我就问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啊，这个你自己在问的时候嘛，菩萨都在边上呀，这个还不懂，护法神都在边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只是你看不见而已。
哦，明白了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宋飞虎找我问你的，他在外边在那儿买发票。他说是，他说是一个，他说是一个梦，就是一个同修梦到一个人躺在床上，还有半年时间得了癌症。那他想这是谁呀？然后一个意念告诉是宋飞虎的妈妈，然后就醒了这个同修。请师傅，开示一下吧，他妈妈是怎么回事了？
没听懂，你这个梦没听懂。
就是说是，就是有一个女同修啊，就是和尚，梦到一个人躺在床上，还有半年时间得了癌症。半年时间得了癌症，这个女同修想这是谁呀？然后呢，有一个意念告诉这位女同修，这是 宋飞虎的妈妈，然后呢这个女同修就醒了。
那要当心了，那那就说明那个宋飞虎的妈妈要有问题了，身体出问题了。
那像这种梦境一般是多少张小房子呢？
这个梦境至少我看60张。
60张
关节了，到关节了，到节了。
对对对，师傅他说他妈今年52，明年就53。
关节了呀。
好的好的，叫他放多少条鱼呢？
放鱼倒问题不大，600条就可以了。
600条，好的好的，最近的问题先问到这吧。感恩师傅，感恩您。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你好。
合不合乎就是做弟子这个要求？而且结果呢，那个同学到最后他也没办什么事，他根本就没去参加办事，根本就不合格。
就是关键是关键是师傅是需要解决关键弄上，关键不能不让他办事啊，办事我就。
喂，你好。
你们如果随便乱推荐的话，
他还有。喂，你好。
Hello， 台长你好，感恩师傅，再感恩台长。
你好，你好。
啊，台长，因为上一个月我们这里怡保供水会有那个20周年，可以请台长慈悲开示几句吗？
哪里啊你们？
啊，
你们是哪里啊？
这个是怡保在那个马来西亚的
啊，
吉林州怡保。
你要跟他们开示都要跟秘书处申请的，你跟那个秘书处申请一下，好吧？啊，你跟那个、
可以跟秘书先生
跟那个罗师姐和于师兄申请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就是跟他们申请啊。
好吧。
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近年来呀、有很多的起初修得蛮好的佛友，佛都修偏了，被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确保自己功德收得大的同时，可以不修偏呢？
不修边的话，第一要跟着师父，师父今天还在人间，你们就必须要跟着师父好好修啊，啊，对不对啊？自成一派，自成一套，你说你修得好吗？就是一个大学生自己还没毕业呢，就觉得自己可以做教授了，自己可以来上课了，这样叫所有的同学都听他的，那怎么叫不叫修边呢？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样不修边？如理如法。对不对啊？你做的事情如理不如理，如法不如法，这个很重要的啊。比方说你今天做的事情啊，什么叫如理，什么叫如法，大家都学佛人都认为这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就如理的，大家都认为你这个是不对的，那你肯定是走偏了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慧命啊？之前台长有说过很多，就是我们不要追究是慧命啊，那种什么这叫慧命啊？其实
人有两个命啊，一个是生命，一个叫慧命。生命呢，就是你的身体了啊，寿命了，对不对啊？慧命是什么呢？我问你，为什么叫慧啊？智慧啊？慧命是什么？你很多人过去小时候为什么这么聪明啊？为什么越长大越糊涂啊？小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丢东西啊损失，帮你把灯把人家东西弄坏了要赔，有好的东西要跟人家分得享，对不对啊？这个叫小时候是不是叫有慧智慧啊？为什么现在人越变越自私啊？就知道自己，等到你有苦难的时候谁来帮你啊？那你不就失去智慧了吗？这种就叫智慧，智慧的命。那么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智慧，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对付，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个人还有慧命吗？这个人就普通像个动物一样活着啦，吃吃睡睡啦，玩玩啦，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有智慧的人懂得怎么样用办法用方法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这就叫慧命。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可能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之前有位同修，他帮他的他妈妈就是帮他的先生念这个小房子，后这个抬头处那边他们写到他的先生就讲了丈夫啦的名字，然后不小心小王子就已经发了下去了，这个要怎么办呢？
就是说丈夫名字没写啊？
就是他那个母亲是我的同修的妈妈，他帮他的先生念了小房子，可是他的抬头处本来是应该写他妈妈的名字， 哦，他就写了他的就是他的爸爸，就是他的老丈夫的名字，像那讲的已经发了，需要去怎么办呢？
啊，那没什么办法，人家废票了，没用了。啊，
是之前烧香的佛都是废票了。
啊，没用了，这钱都被人家下面
烧。可是如果他许愿了怎么办呢？
没有用的，那一张啊，他烧了多少张啊？
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啊，一张没有关系的。很多的话，很多的话嘛，要看了，要看情况了。一般不会的，一般写错最多一张了。嗯。
OK。
嗯。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啊，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这里可以有这个发红法的时候，我们会发传单嘛。然后我们可以如何做到？我们可以做到有缘人，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看到人就发，这样好像广播种子，这样会比较好吗？这样可以吗？
没听懂，对不起。
就是我们有一个巴萨红法对吗？红法就是给我们在那个巴萨的地方，我们去发传单，发心灵法门的，我们在那边可以给大家免费结缘这个书籍，还有经书，教大家如何念经。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会发一点那个传单啊，那点 CD 啊，我们是看到人就发，这样对吗？
啊，对呀、啊，那当然可以了。你救人你还分什么？看见人们你要先问人家。哎呀，你对学佛有没有兴趣？人家有兴趣吗？站下来听你的，你再讲啊。你不能像放广告一样，你不能把它当广告一样的拉住人家。这不开玩笑吗？台长都被你们贱卖了、
还有，就是我们发送红法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得如理如法呢？好像发送红法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没什么要注意的。如理如法，诚实认真，对不对啊、
嗯、
我们是真的学佛人，我们又不是假的，我们真的愿意帮助人家，谁念经谁好啊，这么好的法门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是这个概念。
好，
明白吗？
好，明白。啊，最后一个问题了啊，这个台长之前在白佛法里说过，人因为过去六根造业迷惑我们身体的器官，我们一定会轮回，如果你不想轮回，就要把很难解脱的六根慢慢脱离意识，把它去除掉。请问师父，就是我们这里的六根慢慢脱离意识，把它去除掉是什么意思？
慢慢的把意识脱离，就是说你眼睛看见好的，你慢慢就脱离掉，不要觉得它是很好。鼻子闻到很香的肉，不要觉得它很香。啊，耳朵听见人家说不好的话，好话不好话都不要去把它当回事。嘴巴啊，脱离意识，就是说不要去感觉啊，我该讲一定要讲，该骂一定要骂，该说一定要说。那这样的话，慢慢脱离意识，你就会去除六根。一根就是说脑子里想什么，明白吗？
OK， 就是不要当这个人家是真的，可以这样说解释吗？
不是把人家当着真的，就是说把人家的意见都不要太当回事，太当成真的，因为人间一切都是假的嘛，所以你当然人家说的话并不是指每件事情，你不把人家当回事，人家也不把你当回事啊。他是指的在凡凡的一个大的问题上来讲，你把人间事情不要看得太重，明白了吗？
明白。好，就这样了，就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
师父
法喜安康，祝你感恩感恩。
啊，再见。喂，你好。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你请安。感恩菩萨妈妈让我打通电话，师傅辛苦了。师傅，我想先分享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我老公呢，他一直是一个无神论者吧。开始的时候就是还有我念经的事情，就是造口业。在我为他就是念了两年半的心经和劝导声闻以后啊，他现在就是这个月开始自己上香念经了。
哦，你看
太好了。对，
我跟你说，
但是我也要向那个菩萨妈妈跟师父忏悔，也是因为我修的不好，能量不够，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找我老公。
对，两年多不算长的，一般都是一两年，都是一两年，但是有快的，有快的人家几星期啊就好了。
是的，我一开始都没有信心，因为我觉得他经常造口业，我都没有信心，就是 渡他吧。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念，一直坚持念，听了师傅的话，到现在两年半，终于把他给渡到了，太激动了。
所以像你，
但是呢，
像你如果还没渡到的时候，你说师傅啊，我已经两年多，怎么我老公还不行啊？你再造口业，听得懂了吗？
我没有，我没有说，我问菩萨妈妈说，我说一定要渡到他，一定要渡到他，否则他就太苦了。我说，因为我们全家，我都渡到了嘛，就他一个人没渡到，我说一定要把他渡到，让他幸福念。
说明你有，
才能跟着菩萨妈妈。
你有信心呀，你有信心很重要的。
是的，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是想告诉大家，不要放弃。菩萨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每一个人，
对，
就是要做不幸的家人，一定不要放弃。
对了，对了，对了。
首先呢，就是要自己，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好好的修。你自己修的好了，他家人看在眼里，他也会慢慢的信。
对。
因为这两年，是的，因为这两年我的病也很多吧。你像我现在就是修了两年多以后，我的甲状腺的结节，还有乳房的纤维瘤，还有卵巢的囊肿，肝上我还要瘤。平时我那个来月经总是大出血，现在都好了。好了以后，他就看在眼里了。他说你修了这么两年，他说你的病都好了，他说我也要开始修了。
啊，你看看，所以啊，
对，
人，这个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呐、真的是这样。
是的，是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要把自己就是交给菩萨妈妈，一心一意的跟着师父走，我们一门精进，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对。
是的，那师父，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啊。第一个问题是有关那个背业的问题。我这两年一直提，就是我的孩子跟我的老公在念经嘛，在烧小房子。前两个月的时候呢，就是我分别做到两个梦，一个是有关我女儿的，就是我背着我女儿啊，在非常就是难走的小路上，越走越累，越走累越累，觉得好难走。我就在梦里说，我说我怎么这么累啊？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很温柔的女生啊，对我说，我感觉是菩萨妈妈跟我说，她说转过弯就好了。接着我就是我在梦里边啊，真的是转了一个弯，看到了一条就是非常宽阔而且非常平的大路，心里就觉得非常开心。那这个梦是不是说我女儿的，就是我替她背业，慢慢的会越来越好了呀？
对呀、你现在帮她背的很多，就是越来越重了。
啊，那就好。因为我觉得她现在也越来越好了。之前她晚上做梦总是哭得好，我怕。现在的话就是身体也越来越好，各方面都是越来越在往好的方面在走。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好的法门，你怎么不应该去让更多人知道啊？对不对啊？
对，所以我说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一定要好好的修。菩萨妈妈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的。
对了。
第二个梦呢，就是我老公的，因为我老公他一直不修嘛，我是在帮他念经念小房子。我就那天梦到他身边好多好多的小虫。我就着急的跟他说，我说快赶啊，我们一直把那个小虫赶走啊，可是那些小虫就是赶不了。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开始生病，就是住院了。再接下来就是他自己也住院，最后动手术了。所以师父我在想，对，他就是业障爆发了嘛，后来我知道。是不是我这样替他背业以后，他的劫会小一点呢，业障也会稍微消掉一点呢？
会啊。
也会的是吧？因为他本来这次手术就是也不是太理想的，结果后来出来的病理贴片报告就非常好。我想可能是一个是菩萨妈妈帮他了嘛，因为他一开始念经了嘛，可能是手稍微避掉一点，可能
我们看不见菩萨，菩萨看得见我们呐，这还不懂啊？
对，那天他之前我知道他动手术以后，我哭着跟菩萨妈妈说，我说菩萨妈妈，你帮帮他救救他，让他这次彻底的信佛念经吧，这样还有救。结果他第二天在动手术之前，他跟我说我也要开始念经了。他说我看你们这么灵，他说我也要菩萨妈妈帮帮我，所以我非常感动。菩萨妈妈这一次就是帮了我们全家吧。
因为你求的是正能量，如果你说观音菩萨保佑啊，让我先生身体好啊，没用的。因为你求的是正能量，所以你这个应该告诉大家的。因为你求的说，菩萨妈妈、观世音菩萨，你无论如何让我先生通过这次能够救救他，能够让他啊能够彻底的醒悟，能够信佛啊。那这样一讲的话，正能量，菩萨慈悲啊，就这样的啊。
是的，我就是一心一意求妈妈，菩萨妈妈，我说一定要让他信佛，我说只有信佛才能救他了，因为医生都说就是说这个很难弄的嘛，现在这个毛病，他的那个病。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一信佛的话，我跟他说，我说不管医生跟你怎么说，你都要有信心坚持，我们肯定能够就是创造所谓医生说的奇迹。在菩萨妈妈来说，我说这个都不是奇迹，只要你信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
感恩菩萨妈妈。
你好好努力啦，你自己毛病要改掉，听得懂吗？
我知道。
你自己过去很多毛病啊，
病
你没有这个师父这么讲你的话，谁敢讲你啊？
是的，
你说谁敢讲你？
我有很多毛病，我要好好的改，我也跟菩萨妈妈说。 师傅，就是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投胎的问题，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就是牵着我老公的手啊，在一个暗的房间，那个房间里边呢有很多人在排队，排到我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女的吧，准备给我喝一碗水，然后我就问她，我说我还能和她在一起吗？就是跟我老公在不在，能不能在一起的？她说不能，你们要过两辈子才能在一起。而且她还告诉我，她说你这次投胎应该是在北方的一个官府家里边做公主吧。我当时心里边很难受，我还说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接着呢，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像一个无垠的空间一样的，每个人都旋转着，就是转了进去，然后我也跟着旋转的就投了进去。之后我就醒了，
哎，
我就想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投胎的场景吧？
对对对，一模一样的，就是投胎场景。
是吗？
就是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在一起了，那已经是两辈子之后了，已经两辈子之后了。你开始，
对对对，
你开始看到的是地府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孟婆汤孟婆啊，就是说就是这样啊，孟婆亭啊，孟婆汤啊，啊，还有像这种啊，像怎么样投胎啊，它全部在天地所造之间的这个空间当中，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我们用现代话讲就是特殊的一个空间，让你人怎么样走到另外一个空间当中去的，一个像一个仪器一样的，你明白吗？
那就是投胎之前他会告诉你去哪儿的是吧？但是我们投完胎就不记得。
不知道了，他梦吃了孟婆汤呀，他就不知道，糊涂糊涂。实际上人一到母亲肚子里就不知道了，因为到母亲肚子里之后，你不吃孟婆汤，你在里边啊十个月黑天黑地的稀里糊涂转来转去，你自己也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啊。
是的，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之前的事。
所以我讲给你们听嘛，并不是让你们来回忆的，要让你们来改进，好好修的呀。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特别开始。第三问题，师傅，就是我们一般是在家里放那个开过光的山水画，我可以在办公室里放吗？但是办公室呢，它是不能挂出来的，我想放在我的办公桌，
可以，
某个柜子上或者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也可以的啊，因为我经常会在办公室念经，我想这样的话气场会好一些。
对对，这个是好方法。
好的。
因为有些单位他如果不相应的话，你放山水画他没办法讲你的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我也没把它挂出来，因为不好挂嘛，墙上，我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你就放在办公桌，当然增加很大能量了，开玩笑。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第四个问题就是我经常替家里人放生嘛，我前段时间放生的时候呢，我只是说替，比如说替我老公放生多少功德全给他，但是我没有说就是把钱给他，然后他放生多少功德全给他，这样是不是会有漏啊？放生效果会差一些些啊？
你跟他怎么讲的啊？你说你帮他放生啊？
对，我帮他放生，我没有说比如说今天我拿1000块钱给他放生，然后他放生多少，一共是1000条鱼或者怎样，我直接说我说替他放生多少，某某某放生多少，
那没关系的，那没关系的，你给他，
没关系的，
你给他就是他的了，
啊，
你给帮他放就是他的了。
好的好的。那第五个问题就是，师傅，我们现在经常因为时间来不及嘛，经常会路上念经或者在办公室念经，这个质量肯定就是没有我们在家里边佛台上的念经，佛台前面的念经效果好。我想回家以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啊，让这个效果稍微好一点，经文的能量能够增强一点的。
经文的能量能够增强一点，就是说在家里念经的时候很认真呀，念出非常认真的那个菩提来啊，那个把这个心啊完全进入菩提，因为你在外面没有这么质量，你在家里如果好的质量念出来的话，和外面经文合在一起，你这个质量整个就上去了呀，这还不懂啊？
对，我是想的是主要是在外面我会念小房子嘛，我想回来我点上去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多念几遍，就是增强它的那个能量就好了。
多念几遍是可以，但是主要还是外面的质量的，外面质量很差，你点上去就这个质量，明白了吗？
那还是要注意在外面念经的时候
也要注意质量的，不能眼睛左看右看的。好吗？
我经常在外面，经常外面念经。好的，师傅，还有问题就是，我现在做的最不好的就是对孩子的教育上啊，我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经常还是会发火。 有的时候想想，我说这样是功德有漏，火烧功德林吗？师傅说，但是往往还是控制不好自己，这个是自己修的也不好。我想今天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很简单，你自己要记住啊，这个孩子好不好啊，实际上是影响你这个修行的一根导火索。有时候自己能够控制住，你把它当成境界来了嘛。孩子，你要发脾气了，境界来了，你自己想呀，啊，对不对啊？你当时看过林则徐电影，对不对啊？自怒嘛，对不对啊？啊，自己经常要有人提醒的呀。啊，你要在发脾气的时候，实在憋不住的时候，你主要是没人提醒。边上要是师傅在边上，你会发不啦？你想一想，不就不会发了？
不会，嗯。
哎，好了，那你想一想，师傅在边上了，要骂我了。说我修得不好了，为什么发脾气？那马上不就不发了吗？对不对啊？
嗯，
所以心中有师父的人，他也会有能量的呀。他想到师父，他会增加能量的呀，是这样的呀，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竟然是发完了后悔，我说也好好忏悔，我说我现在一定要发之前就要控制住自己才行。
那你不就跟一个动物一样啊？先咬人，咬完了之后，我不能咬人。
是的。好的好的，一定好好学师傅，这个毛病一定要好好改，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问题，现在控制不住。
好
的，最后一个就是我请师傅，因为前两天做了个梦境嘛，因为我丈夫刚刚动手术出来，所以我想问问这个梦境什么意思。然后就是说我们一排人在交那个车子的保险，我拿了一张单子替我老公在交那个车子的保险单，然后到我交的时候呢，那个人就对我说，他说你就交几年的保险吧。我当时还在说，为什么人家交一年我就要交几年呢？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是啊，那保险嘛，就是说你这几年里边，你老公都会很好，没问题的，嗯。
哦，那太好了，师傅，嗯，
好了，
我一定会让他好好修的，嗯嗯。
好好度人呐、啊，嘴巴这句句话这么会讲的话，为什么不去度人呢、啊？跟师傅这里表态有什么用啊？多度人呐、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明白，嗯嗯，我知道了。
嗯，乖一点、啊。
好的好的、
啊，
我一定好好的修，嗯。
乖一点。
师傅，那没有什么问题了，您保重身体啊。
啊，你这就对了，你怎么不冲我发脾气的啦？师傅这么冲你发脾气，我都是赢你们的，假的。我这冲你们这么讲几句，我看看你到底修的怎么样。很多人，哎呀，照样笑嘻嘻的，就成功了呀。听得懂不啦？
嗯嗯，师傅，那、我明白。
乖一点的，不知道好歹的那个小孩子，这种人就没有用了。人家对你好，你都就是师傅为你们好，他都要生气，他都不开心，这种人完了。告诉你，听得懂吗？
对，明白。
嗯，
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的，师傅。
嗯，
师傅，那个你保重身体啊！我觉得我们最希望听到你说稍微早一点睡，你三点睡太晚了。
昨天早一点了。
那个、
昨天两点半。
嗯。啊，那最好，你下次两点慢慢提前。
啊，慢慢提前。
嗯，
好吧，
什么时候听到您说又胖了几斤，我们最开心了。
嗯，
好的，师傅啊，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再见啊，师傅，嗯。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